昨晚我出席了一个宴会，席上有一道菜全是烤全羊，大家都非常喜欢吃。可是有个年轻人却例外，我们屡次请他品尝，他却发誓不吃，而且还说，行了，我平生吃过一次就已经受够了。他的固执愈发引起了我们的好奇，非让他说明白不可。他只好表明，若让他吃，那么吃过之后必须把手用肥皂洗40次，用苏打洗40次，用皂角洗40次，总共要洗手120次，否则就不吃。主人为他准备好洗手用的全部东西，他才勉强答应，伸出颤抖的手去举羊肉。我们惊奇地看到他用4个手指抓取食物，大拇指已经没有了。你的大拇指怎么没了？到底是什么事？弟兄们，他十分伤感地说，不仅这个大拇指没了，我左手上的大拇指和两只脚上的大脚趾也没有了。接着他伸出手脚给我们看，果然都缺了大拇指大脚趾。这使我们万分惊诧，于是年轻人向大家讲了下面的故事。我父亲曾是巴格达城中数一数二的商业领袖，可是他生性喜欢吃喝玩乐，挥金如土。在他归真时，不仅财产已经被挥霍得一干二净，而且债台高筑，讨债者踏破门槛。我一面苦苦为求债主们高抬贵手，一面拼命努力，振奋精神，勤恳经营。不久债款逐渐还清，略有盈余。一天，我正在铺中做买卖，来了一位绝代佳人，他带着一个仆人和一个奴隶，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对我说，老板，你这儿有上等的衣料吗？小姐，我可以拿铺中最好的衣料给你看，如果你不满意，我可以替你到别的商店去看看。我替他选好5000元的上等衣料，他把衣料交给仆人，自己骑上骡子，未交款便扬长而去。他未留下地址，我也没好意思问他，只好权且做了5000元的债务人。过了一周，商人来催债，我只好央求他再缓一周。过了2周，那位小姐又带着仆人和奴隶来了，付清货款，又告诉了我她所需的货物，我便替她收购了1000元的货物，她只是点头表示满意，带走了货物。我很懊悔，心想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她付清5000元的货款，又带走了1000元的货物，这样下去我非破产不可。也许她是个骗子，用美艳姿色使我上当了。1个多月以后，不见他的踪影，商人们不时前来催款，逼得我都想变卖自己的产业来抵债了。正当我万分焦急之时，他又姗姗而来，来后马上付清了货款。他坐下来问我，你结婚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原来是哈里发夫人的使女，十分受宠，如今已经成了他的管家。我曾在夫人面前提到你，说如果你没结婚，我想嫁给你。夫人坚持要见见你，然后再定夺。如果你同意，今晚到夫人建的清真寺里会有人来接你的。好，我愿意。傍晚我来到清真寺做了礼拜，并在那里过夜。一日清晨，夫人的仆人和奴隶带了几只木箱，划着小船来了。他们让我钻进一只木箱中，把其余的木箱装满衣物，便向夫人的宫殿划去。来到宫前，惊动了门卫，门卫要开箱检查，仆人急中生智，忙说，这里都是哈里发和夫人的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万一弄坏了一件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门卫见仆人的话分量很重，自知吃罪不起，便放行了。仆人和奴隶急忙搬着箱子往宫里走，却里哈里发不期而遇。哈里发问仆人，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都是夫人用的衣服食物，打开来让我看看。听闻此言，我在箱子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想今天好事未成，兴许会弄到身手分家的地步。仆人和奴隶把别的箱子一只只的抬到哈里发面前，让他检查。他见里面全是衣物，还要看我藏身的那只箱子。仆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央求道，这个箱子里全是闺秀用品，理应在夫人面前开启，否则夫人怪罪下来，我们又如何是好？哈里发听仆人说得很有道理，也就不再坚持了。仆人和奴隶急忙把我抬进大厅，开箱把我放了出来。这时我被吓得衣衫都湿透了。 不一会儿，十个公鹅翩翩而至，分立两篇侍候。过后又有20个公鹅簇拥着夫人来了。我向她跪拜后，她示意让我坐在身边，仔细端详了我一番，然后与我交谈，觉得很满意。此后夫人与哈里发商定，把管家嫁给我。哈里发夫妇为我们在宫中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。在宴席中有烤全羊这道菜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便吃了很多。吃完不曾洗手，只用毛巾擦了一下了事。新婚之夜，妻子闻到羊肉味，突然大叫起来。侍女仆人们闻声赶来，气得说，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去。爱妻，你怎么叫我疯子呢？你吃了羊肉应该洗干净手，而你却弄得双手油腻腻的，这成什么体统？你这种人怎么能与我一起生活呢？说着他举起鞭子不断地鞭打我，说宫女们把他送给警察，砍掉他吃了肉而不洗的手。宫女和仆人苦苦说情也无济于事，他让人把我捆绑起来，然后用锋利的剃头刀割掉了我的大拇指和大脚趾，疼得我顿时昏死过去。从此我发誓再也不这样吃烤全羊了，如果吃必须用肥皂洗40次，用苏打洗40次，用皂角洗40次，这样也就博得了妻子的欢心。从此我们和好如初，过着美满的日子。我们听了被割掉拇指的青年的谈话，吃过席回到家中，半夜听到院墙有响动，发现驼背，便去打他。这就是我惹祸的经历，请陛下饶恕吧。不行，国王说，这个远不如驼背的故事稀奇，非把你们都处死不可。陛下，医生走到国王面前说，那么请允许我说一个故事吧，它会比驼背的故事更离奇的。什么故事？说来听听。国王说，